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一张轰动全村的字句，他却走出了对婆家的恨。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如何把握金钱这味药材。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尹国志被沈阳第一监狱迫害致死，山东两位八旬老太遭非法判刑，湖南省新上县两任政法委书记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尹国志2019年9月被当局网判10年，被劫持到沈阳第一监狱迫害。今年5月22号，尹国志被监狱迫害致死。家属在赶往监狱的路上时，狱方逼迫家属放弃领走遗体，威胁说他们那里有武汉病毒感染者，去了就隔离。尹国志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家庭也变得幸福和睦。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尹国志和妻子傅锦华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当局多次骚扰拘留。2009年7月，建平县八家农场乡派出所三个警察无故闯入尹国志家中，将他绑架。妻子傅锦华和儿子稍后也被绑架到派出所，孩子后来被放回，尹国志趁机走脱。傅锦华被建平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尹国志从此被迫流离失所。朝阳市当局对尹国志下了非法通缉令，并用5万元钱做诱饵抓捕他。一时，建平县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抓捕尹国志的告示及照片。建平县国保大队队长江杰和本乡派出所段伟军等警察还多次到尹国志家中骚扰恐吓。尹国志的母亲被吓得心脏病高血压复发，于2014年离世。傅锦华的母亲因思女心切，于2013年悲伤离世。2019年9月26号，尹国志在租住房被陵园市八间房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故意将他与黑社会人员关在一起，让他们对尹国志毒打折磨。建平县检察院和法院秘密将尹国志冤判十年重刑，直到把他劫持到锦州监狱后，建平法院才打电话告知尹国志的家人。傅锦华听到丈夫被绑架后，在极度悲苦与打击之下，于12月31号在租住房中含冤离世。今年3月8号，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两名狱警伙同村干部来到尹国志家，声称尹国志在监狱已患晚期肺癌，正在医院输氧，逼迫家属交钱。5月22号，尹国志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56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两位八旬老太太法轮功学员程桂凤、李发珍日前分别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程桂凤被网判6个月，缓刑1年，勒索罚金5000元；李发珍被网判2年，监外执行，勒索罚金2000元。程桂凤老人于2021年10月22号在给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学员自制的新年台历时，被泰安市岱岳区周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来程桂凤由他儿子担保回家。年底，程桂凤接到肥城市检察院的批捕通知，他的所谓案卷被移送到肥城市法院。今年3月18号，肥城市法院对程桂凤非法开庭。5月6号，法院下达对他网判6个月、缓刑1年、罚款5000元的判决，同时还逼迫他每周到司法所报到一次，每天都要和有关人员视频2次。与程桂凤住同一小区的李发珍老人2020年夏天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泰安市泰山区三里派出所警察绑架。他后来走脱，派出所警察通过他女儿找到他。一年多来，李发珍多次被抄家，并于2021年年底被泰安市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监外执行，
勒索罚款2000元。现在两位老人的儿女都被中共裹挟，监视自己的母亲，不准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据明慧网报道，曾任湖南省新上县政法委书记的张晨阳，今年5月11号被调查，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新上县另一个前政法委书记陈君瑜于2021年5月11号被查，两人都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1岁的张晨阳2016年8月至2019年12月任中共新上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现年61岁的陈君瑜曾于2006年6月至2011年5月任中共新上县委委员、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陈君瑜、张晨阳在任新上县政法委头目期间，非法抓捕、关押本地法轮功学员进洗脑班、看守所迫害，不许法轮功学员的子女当兵、就业、升职，必须写下诽谤法轮功的所谓三书才可以。2010年5月，新上县公安局警察三次闯入80多岁老人龙老师家中抢劫，抢走家中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手机及电话本。2016年9月，邵阳市610警察谢安平指挥绑架了宋小英、严淑洲等8位法轮功学员，并将他们劫持到新邵县党校宾馆洗脑班。2021年8月，已退休的陈君瑜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作为替罪羊，取消其退休待遇，并将他涉嫌的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今年5月11号，张晨阳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邵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民众表示希望真善忍的理念传遍全世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今年5月28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新普利茅斯市举办集会游行，观看当天活动的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30年来坚守自己的信仰，更希望他们把真善忍的美好理念传遍全世界。米亚和塞妙尔在路边观看游行，一会儿鼓掌，一会儿合十。米亚笑着说，我太喜欢这个游行了，太美了，看起来非常和谐，所有人参与其中就像是一个整体，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每个音符和旋律都赋予人们力量，腰鼓队的音乐、动作和节奏都是同步的，我喜欢他们传递的真善忍理念。两人还一直跟着游行队伍走到终点，并在游行终点观看法轮功学员演示法轮功功法。音乐教师希拉里·格雷戈里和木雕技术员尼克·钱德勒正在午餐时被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吸引，上前观看。希拉里说，乐团演奏得很好，音乐也很棒，他们驾驭得很好，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舞龙队、腰鼓队还是乐团，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得非常有礼貌，互相尊敬，不管是哪一个团队在表演，其他人都安静等待和观看，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展现的真善人理念。尼克说，我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功法展示，十分祥和，看着很享受。中共迫害他们，仅仅因为他们想修炼，这很糟糕。中共的目的就是想控制中国人，不让人们有自由。我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他们的使命，让真善忍的理念传遍全世界。帕米拉·高达在一家医院的放射科工作。法轮功学员在演示功法的时候，他在路边跟着学练。他说，我希望法轮大法永存于世，因为秉持如此美好理念的他们必定坚强而且美丽。宝莲海莲女士是一位农场主，得知法轮功学员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时，她激动地说，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整整30年，这太了不起了，我竖起大拇指赞扬他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60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请听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与28日。古今中外，每一个正信都曾经受过迫害，而每一次对正信的打击却都无法阻止正信坚定者忠诚正国。坚定的正信者也成为鼓舞和带动社会人心向善的楷模，让正信成为更多人追求生命真谛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在西方，曾经有持续300年的时间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法难，是由三位谥号中有武和一位有宗的皇帝发起的，所以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拓跋道于公元438年到446年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灭沙门，焚佛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北周武帝于公元574年下诏，开始禁止佛教、道教，将两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唐武宗李炎于会昌五年限制西京长安寺庙的数量、僧人的人数，于是拆除所有多余的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大量焚烧佛经，佛像被烧融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史称会昌灭佛。周世宗柴荣于公元955年下诏禁止四子出家，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限制佛法寺庙的数量，这样全国共拆庙30000多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但是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迫害都会随之烟消云散，最终佛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信仰方式之一。而西方基督教在早期的300多年中遭受了古罗马10次残酷的迫害，这些都被记载在基督教史纲中。在迫害过程中，基督徒有被猛兽撕裂咬死，有被与干草混在一起制成火把点燃等等酷刑，他们的教产被没收，经书被销毁，还被禁止集会。但这并没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为圣徒们的精神所震撼。据历史学家的考察，300年的迫害中，基督徒人数不减反增，从最初的公元100年人数不足1万，到公元300年时已达到600多万。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帝王鉴于基督教义在罗马已深入人心，顺应天意终结了基督迫害。从此开始，
基督教成为西方最主要的信仰之一。到了近代，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信仰自由则是一切天赋权利的基石。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发起了一场对于法轮大法正信的迫害。其迫害手段以及强度、密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对信仰的迫害。法轮大法是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的功法，净化身心，提升道德，短短几年的时间，修炼者人数已达到上亿的规模。然而，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妒火中烧，失去理智，在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其他六人均不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江泽民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联手中共党、政、军、医疗、公检法，大肆屠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任意践踏法律，随意非法绑架、关押、抄家、诬判、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使得这场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还在继续着。据明慧网20年报告中所收集的有限迫害案例显示，这场迫害范围覆盖了全中国大陆每个角落，被迫害人群包括中国所有的职业，无论年长上至90高龄，还是年幼至几个月的婴儿，迫害手段之惨烈，包括毒打、电刑、不明药物服用、不让睡觉、热油烧、各种吊靠、活摘器官等等，超过100多种，每一种酷刑都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造成的各种损失，包括生命、财产和涉及的精神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截止2022年4月29日，据不完全统计，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通过民间渠道收集和核实的有477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实际发生的迫害案例的冰山之一角。另外还有被绑架、被非法劳教、被诬判、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等等各种迫害案例高达近52万。还有因为这场中共的迫害造成了众多法轮功学员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共还肆意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生存权、工作权、言论权、信仰权等等。尽管迫害如此严重，法轮大法仍然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国外不断有新的修炼者加入，人们无惧中共的迫害，真善忍的信念越发扎根于社会民众。目前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已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束迫害，还法轮功学员以自由，已成为全球性的人权与人道命题。虽然佛教被三武一宗摧残迫害，基督徒遭到古罗马帝国300年的迫害，但是最终佛教在东方盛传，基督教在西方盛传，历史运行的轨道从来没有发生改变，历史在重复，法轮大法同样因为没有迫害的残暴而停止红传，反而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是因为正信之光总能穿越黑暗。在这至为关键的时刻，希望有良知的人在历史的岔道口千万要守住善良，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杨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当年婆婆给我立下的苛刻字句轰动了全村，村里人都为我抱不平，现在我出钱给婆婆买房，又震惊了全村，村里人又都为我抱不平，而我自己的心已变得很平静。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一张轰动全村的字句，她却走出了对婆家的恨。
我是山东人，我丈夫脾气不好，我一不小心 哪句话说的不顺他的心，他就对我不是打就是骂。他骂我，我就骂他。时间久了，我越来越不愿意和丈夫说话。有一天正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儿又惹着他了，他突然拿起一个大碗就砸在我的头上，大碗一下碎成了三半，厚厚的碗底碎成两半，我的头上立刻起了一个大血包，整个脑袋轰轰作响。孩子吓得抱着我的头，妈呀妈呀地哭喊着。还有一次，我丈夫出海回来告诉我，他和谁谁打仗了。我随口说了句，你怎么那么好，老是和人家打仗。没料到，他竟然一拳打在我的左眼上，我的左眼顿时一黑，疼得厉害，并且立刻肿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左眼老是红红的，还流泪，视力也下降了，并且连带着脸都疼，跑了好多家医院，医生说，不但眼底不好，眼底的小血管被打得充血，眼底的肉都像熟了一样。我和丈夫打仗简直成了家常便饭，我们俩就在这吵吵打打中走过了大半生。丈夫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公婆和我们住一个院，公婆住东三间房，我们住西三间房。婆婆对我不好，老欺负我，我就一直想分家，可是婆婆不愿意，她想让我和丈夫挣钱给两个弟弟盖房子，还想让我们还翻新那六间房子欠下的债，但是我不愿意，坚持要分开过。分家后，我自己出去盖了房子，房子砌好了，我领着幼小的孩子挑水和泥打土坯，砌了三道墙，把房子分成几个小间。没想到一夜之间被我公公给推倒了两间，我嚎啕大哭，只能再重新开始砌。还没等收拾好，我就简单地盘了一个炕，砌了一个锅台，赶紧搬了进去。我一秒钟都不想和婆婆他们住在一起。婆婆看我搬走了，怕我不养活她，通过关系找捕鱼大队的书记给我立了一个字据，内容是所有家产没有我的份儿，以后不管家里买房盖房都不用我承担，要月月交生活费，也就是说两个老人的赡养费全让我们承担。字据上还特别写上，以上这些绝不翻案。看着这份字据，我真是一肚子气，心想两个弟弟每人四间房子，还不用拿赡养费，我没有拿到一分财产，凭什么还得让我来养活你们两个老人。于是我去找农队书记、渔队的副书记给我处理，他们也说不合理，让我去起诉。我哪敢去起诉，要是去起诉，渔队书记就会赶来我家找我丈夫，我还指望丈夫养活我全家呢。没办法，我只好忍气吞声。很快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轰动乡里。从此之后，我和婆婆的矛盾不断加剧，婆婆到我娘家的哥嫂弟妹家去挑拨离间，到处去造我的谣，败坏我的名誉，想让我抬不起头来，无法做人。我那时恨得甚至老想怎么能把婆婆弄死，那时我就恨到这种程度，我一肚子冤屈，整天以泪洗面，两个眼睛哭得都变了样，身体也越来越糟糕，胆囊炎、胃炎、肾炎、子宫瘤、心脏病，什么病都上来了，听力视力也越来越差。医生说我的眼睛到50岁恐怕就要看不见了，这活着又有啥意思，我真的不想活了，心想等把孩子拉扯大我就一了百了。1998年7月份，一个好朋友跟我说，我看你一身病，你去练练法轮功吧，现在不少人都在练法轮功。在好友的劝说下，我决定试试。我还没开始看法轮功的书籍，还没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练了练动作，身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眼睛不疼了，身体不再沉甸甸的，相反的感觉到轻飘飘的，非常舒服。 这个宫真是太神奇了。以前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不得不大把大把的花钱买药。丈夫说，我挣的钱都被你买药吃了。随着我不断的练功，我所有的病都好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当初医生说，等我50岁眼睛就看不见了，现在我都70岁了，还能看书。我常常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让我知道了，真善人是宇宙的特性，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做事，才是真正的好人，才能不断地提高生命的境界，拥有真正的幸福。以前丈夫骂我，我就骂他，他打我，我打不了他，就更使劲地骂他，怎么解恨怎么骂，怎么狠就怎么骂。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我用真善人来约束自己，用善心去对待他，跟他讲道理。丈夫看到我的变化，对我也好多了，很支持我学法轮功。我们村规划拆掉老房子盖楼房，婆婆要我们拿钱买楼，说有一个儿子算一个，都得拿钱。当时我心里有点不平衡，真想问问她，你当时的字据是怎么写的？不是买房盖房都不用我承担吗？这个念头一出来，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是练功人，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事。我想，毕竟他养了儿子一场，谁知我哪是跟他结过什么怨，亏欠过他什么，这回就还他吧。于是我和两个弟弟一起出钱给老人买了楼房。当初婆婆给我立下的字据轰动了全村，村里人都为我抱不平，现在我出钱给婆婆买楼，又震惊了全村，村里人又都为我抱不平。可我自己的心已经变得很平静，我还经常去看婆婆，做好吃的给她送过去，过年过节的还给婆婆买礼物。由于我的变化，婆婆非常认同法轮功。我从内心最深处感恩大法与大法师父，因为是我修炼大法了，才带给我这种身心的转变。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法轮大法化解对婆婆积怨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把握金钱这味药材。1000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悦在70岁时，仅用200余字在《钱本草》的文章中把钱的道理说透了。张悦将金钱比作药材，其味甘、大热、有毒，它是盘中餐、身上衣、遮风挡雨的房子、随心所欲的日子，所以味甘，人人都喜欢它、追求它。但是它的性子大热， 容易让人痴迷，为他疯狂，一心只钻钱眼，就会中毒，严重者还会被他带进坟墓。如何使用好金钱这味药？张悦先生给了我们七件法宝，下面分别用七个故事说明。一，道，一击一散。2000多年前，有个奇人叫范蠡，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空手离开，去了齐国。在齐国，范蠡曾经白手起家做生意，因为生意做得太好，被齐王招为相。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又两手空空地走了，举家搬到了陶地。在这个地方，范蠡再次从头开始经营。19年的时间里，他3次积攒了千金的财富，又3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后人尊称范蠡为商圣，但是在他眼里，高官厚禄、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有舍才有得。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钱本身是用于流通，服务于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像水一样流动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二，德，不把钱当宝贝。古时候有一位叫李傕的，买卖粮食让买主自己来量，也是奇闻，最后因为自己的德行而入了仙位。李傕是广陵江阳人，世代住在城里，以贩卖粮食为职业。李傕的性情端庄谨慎，和一般人不一样。15岁的时候，他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了，把贩卖粮食的生意交给李傕打理。有人来买粮，李傕就把升和斗交给人家，让人家自己量，不按当时粮食的贵贱计价，一斗粮只赚2文钱的利，用来赡养父母。多年之后，他家却变得衣食很丰足。他的父亲非常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如实告诉父亲。父亲说：我做粮食生意的时候，同行中都是用升斗出入，出的时候用小斗，入的时候用大斗，用来赚取大利。虽然官吏年年春秋两季都要检查校正升斗的准确，但是始终不能制止弊病。我只是用同一个升和斗出入，时间已很久了，自以为没有什么偏差。你现在改为出入自己量，我不如你，但是自己量还能衣食丰足，难道是神明帮助你吗？李傕活到80多岁，也没改变他的职业。李傕活到100多岁，身体非常清健。他忽然告诉子孙们说：我活在世上多年，修养我自己的真气，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一天晚上他就死了，3天之后，他的棺材有裂开的声音，一看，他的衣带没解，像蝉蜕一样，身体已经飞升成仙去了。三，义，取舍合宜。明朝中叶有个周秀才，平日里为人方正耿直，家境贫穷， 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屋里。一天，他的妻子在灶台的方砖下发现了两个银元宝，非常高兴。周秀才却说，这是不义之财，怎么能据为己有呢？其后他取笔在银子的面上写道，如果是属于我的财，当明明白白地给我。写完后，周秀才袖中揣着元宝走出家门，登上渡船，在船行到河中央后，将元宝扔入水中，之后回家。船夫亲见周秀才扔元宝，起了贪念，找到一个渔夫前去打捞。渔夫捞到后，偷偷地把元宝藏在别处，谎说没有捞到元宝。船夫不信，与渔夫大闹到官衙，太守施行，两人吐露实情。渔夫在衙役的押解下拿来了元宝，太守见元宝上有字，就将之收到府库。当年秋天乡试，周秀才考中了举人，按照旧例，太守要设宴款待新举人，而且在每位举人面前都会摆上银子。令人惊讶的是，摆在周举人面前的两个银元宝，就是他扔的那两个，上面的字犹在。后来，周举人又考中了进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周秀才的一句“明白来”，看似迂阔，实则是君子必然的选择。他科甲一番顺利，也许就是上天赐予的福报。《吕氏春秋》记载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为奴，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回来，可到国库取赎金。子贡一次赎了一个在他国为奴的鲁国人，子贡拒绝领取国家的赎金。子贡认为做了好事求取回报，容易助长人追求利益的心理，而产生不良的社会风气。四，礼，不贪非分之财。江西抚州人谢廷恩是清朝著名的义商，被人们尊称西老爷。谢廷恩从小家境贫寒，16岁开始到四川、福建、广东经商。一次他在福建经商，一位首次在谢廷恩处购买苎麻的商人拿货付款后立即走了。谢廷恩清点货款，发现他多给了总货款一半的钱，身边的人劝他装进自己的腰包。谢廷恩知道他是某绸布店的老板，于是谢廷恩便在城中的绸布店一家一家地找，终于找到这位客人。谢廷恩将多出的货款返还给他，客人意外之余被谢廷恩正派的为人折服，二人成为朋友。这个故事也在福建当地广为流传。这位客人不仅成为谢廷恩忠实的客户，还介绍城内其他老板在谢廷恩处购买货物。后来，谢廷恩的生意越做越大，不到20年，已成为抚州当地巨富。五，仁，乐善好施，为别人打伞。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天在商铺里和几个封号的大掌柜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位商人有急事求见。前来拜见的商人满脸焦急之色，原来这位商人近期的一次生意失败了，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没有办法，他准备把自己的所有家业以非常低的价格抵押给胡雪岩。胡雪岩让商人第二天来听消息，胡雪岩通过打听商人所说是属实的，立即从各分号急调大量的现银。胡雪岩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商人的产业，并告诉商人， 自己暂时替他保管这些资产，商人随时可以赎回这些房产，只需在原价上再多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商人非常惊愕，胡雪岩为什么坚持市场价来购买那些宅子和店铺？胡雪岩店里的伙计都不理解，胡雪岩为什么不按照商人的低价收购那些资产，还主动多付给对方银子？这时，胡雪岩慢慢讲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我还是一个小伙计的时候，掌柜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我正在赶路，遇上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帮那人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经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有时候我忘了带伞也不用担心，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来为我打伞。胡雪岩接着说，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家业可能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胡雪岩仁义之举打动了官绅百姓，生意越来越好。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六，信，一诺千金，绝不违约。《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里说，在西汉初年，有一个人叫季布，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特别是非常讲信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无论有多么困难，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办到，所以在当时名声很好。有谚语说，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被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度过了难关。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人无信则不立，古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七，智，不让钱伤害道义。西汉古籍《淮南子·人间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秦穆公派遣孟蒙领兵去偷袭郑国，孟蒙在周朝东部边境巧遇郑国商人贤高，贤高对他的伙伴简说道，秦兵行军几千里，穿越了好几个诸侯的领地，其目的必定是偷袭郑国。他们以为郑国没有任何防备，如果我们今天告诉他们郑国早有防备，他们必定不敢再往前走了。于是贤高等人假装奉郑国之命，用12头牛犒劳秦军。秦军孟蒙等三位领兵元帅 一看郑国派人来慰劳秦军，知道对方早有防备，于是领兵撤回秦国。郑穆公见贤高立了大功，于是重赏贤高。贤高拒不受赏，他说，秦军是受了我的欺骗才退兵的，如果我因为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国家重赏，那就是在败坏郑国的信誉，治国不讲信用，那就是败坏风气，因为赏一人而败坏了国家风气，仁德道义之事不会用欺诈的手段换取重赏。贤高说完后，就带领他的属下搬到东夷地区落户，从此再未返回郑国。贤高以为自己用了欺诈手法为郑国做了一件好事，既不能提倡，更不能予以奖励，否则是倡导以欺诈获取利益，败坏国家的风俗。贤高深谋远虑，不让钱财伤害自己的道义。由此可见，运用好这七件育才的法宝，钱这味特殊的草药就会成为一剂补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意境深远的歌曲《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云烟，恩怨情仇都是苦，人间净土何处觅？何处觅？乌云遮日时，灰遮光明线，平凡之处见高洁，拨开迷雾皆山岳，皆山岳。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